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月30号星期一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即将上任的新首相石破茂的内阁大致底定，
新政権はできる限り早期に国民の審判を受けることが重要だと考えており、
石破茂说他认为让新政府尽快得到公众的评判是很重要。乌克兰说在俄罗斯最新一轮的袭击当中击落了67架俄罗斯的无人机。以色列擴大對黎巴嫩的攻擊，首次空襲貝魯特的市中心。美國無人機產業組團訪台，有分析說美台是打造飛鴻供應鏈。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首先是由張平康報導國際新聞。
也是美國之音的一節國際新聞。即将出任日本首相的自民党党魁石破茂星期一任命党内关键职位，并将会在星期二正式当选首相之后宣布新的内阁。他表示计划在10月27号举行众议院选举。石破茂试图在自民党历史上最激烈的总裁竞选以及大选之前团结他的党。石破茂星期一在记者会上便表示，他计划10月27号实施下届众议院选举的投票。他说他提前提到选举日期是为了方便那些必须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做好准备的人。
新政権はできる限り早期に国民の審判を受ける。
石破茂表示他是认为让新政府尽快得到公众的评判是很重要。上个星期五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石破茂星期一是宣布任命在党内领导人竞选当中名列第三的前环境部长小泉进次郎担任他的选举对策委员长。他将在星期二正式当选首相之后组成内阁，由于仲未出任首相，因此内阁人选尚未正式公布。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表示，他们击落了俄罗斯夜间发射的73架无人机当中的67架，这些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各地发动了袭击。除了无人机之外，乌克兰防空部队还击落了3枚俄罗斯导弹中的一枚。乌克兰空军表示，拦截发生在切尔卡什、切尔尼戈夫、第涅伯罗波德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基洛夫格勒、基辅、尼古拉耶夫、波尔塔瓦、苏梅、文尼察以及是日托米尔地区。第涅伯罗德彼得罗夫斯克的官员星期一表示，这些无人机和炮火袭击了至少损毁了10座的房屋。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波普夫就说，乌克兰首都的空中警报持续了5个多小时，但是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针对基辅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表示，他们在位于俄乌边境的贝尔哥罗德地区上空是摧毁了两架乌克兰无人机。以色列星期一首次空袭贝鲁特市中心，一座公寓大楼被夷为平地。之前以色列已经在黎巴嫩各地发动攻击，造成了数十人丧生，而真主党的指挥结构亦都遭受重创。据美联社现场记者的报道说，空袭击中了一座多层的住宅大楼。影片显示救护车和人群聚集在一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地区，远至繁忙的大道两旁都是商家。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在星期一较早时候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在黎巴嫩军事和安全指挥官等3名成员在袭击当中丧生。该个组织在以色列和什叶派激进组织真主党之间的持续冲突当中并未有扮演重要的角色。黎巴嫩民防局的一名官员先前曾经表示，一名伊斯兰祈祷团的成员在这次的空袭当中死亡，另外有16人受伤。根据星期一公布的一项私营部门的调查，随着国内新生的订单降温，中国9月份制造业活动大幅萎缩，工厂主信心降至接近创纪录的低点。9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 49.3， 比8月的 50.4 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从回荣枯线以下， 这个数据低于路透社调查当中分析师所预测的 50.5， 并且创下了去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当局上个星期公布的积极的刺激措施降低利率，并且向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北京正在试图将经济增长拉回到今年 5% 左右的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罕见在9月下旬召开会议讨论经济局势，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持会议，纪要是罕见地承认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并且呼吁出台新政策，以更有力地刺激增长。美国东南部区域的政府周末面临着飓风海伦肆虐之后艰巨的清理工作，北卡罗来纳州的烟通岩以及是周边地区的很多人都称市中心被冲毁，网上的图片显示泥浆以及沉积物厚达数英寸，树木连根拔起，电线杆是切断，建筑物化为废墟。海伦是美国史上最强大的飓风之一，造成了至少90人死亡，死亡人数仍然上升。42岁的北卡罗来纳州特莱恩市企业家亚当杰克逊就是这样说。
There's probably 50 trees blocking my neighbor from coming out. I started helping yesterday.
杰克逊表示，可能有50棵树挡住咗佢屋企邻居嘅出路。佢昨日开始帮助佢哋嗰啲住响路另外一头嘅邻居。佢哋系想成功咁出嚟，但系其他嘅邻居则系被困住。
There's a creek behind the apartment that I stay in, and it was.
36岁房地产经纪人兼餐厅的老板乔治卡特则是表示，他住的公寓后面是有一条小溪，那一日溪水泛滥溢出了河岸，他本来应该是流到公路的下方。他起身的时候电力已经是中断，手机亦都在清晨提早失去了信号，完全无法联络任何人。尼泊尔救援人员在加德满都附近的山体滑坡当中是发现数十具的尸体，这些尸体被掩埋在公交车以及其他的车辆当中。路透社报道说，官员表示截至星期日9月29号，洪灾已经导致了至少151人死亡、56人失踪。在连续三天的季风降雨之后，尼泊尔周日是天气有所好转，当局展开了救援以及清理的工作，但是由于山体滑坡，通往加德满都的三条主要道路仍然在封闭状态，令到该个城市暂时同外界是隔离。救援人员先前是连夜从距离加德满都16公里的两部公交车上面挖出了14具的尸体，部的车原本是前往加德满都，在山体滑坡当中是早已掩埋。奥地利自由党赢得了在星期日的国民议会选举，这个是自二战以来首次有极右翼政党是取得胜利，得票数是超越了目前执政的保守党。这次的胜利得益于他们利用了人的对移民、通货膨胀、乌克兰等问题的焦虑情绪，不过该党是否能够执政仍然是不明朗。据奥地利内政部初步公布的结果，自由党以 29.2% 的得票率位居第一，总理内哈默的奥地利人民党以 26.5%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中间偏左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 21% 的得票率名列第三，即将离任的政府亦就是由内哈默的政党与环保主义的绿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在国民议会失去了多数席位。法国极右派政党国民联盟的长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星期一和其他的26个人一起在巴黎刑事法庭出庭受审，罪名是涉嫌挪用欧盟资金。勒庞和他所在的政党否认了这些的指控。国民联盟的官员和员工、前议员以及议会助理被指控将本来应用于欧洲议会工作的资金用来支付党工的薪水。欧洲议会议员获配一定的资金来支付助理等费用，但是这些资金不能够用于政党活动。很多的欧洲政党，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小的政党，通常运用这一笔的资金雇用潜力人才担任议员助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 由美國在台協會和商務部國貿管理局組織超過20架無人機美企所組成的訪問團，在9月25日星期三結束為期3日的在台灣的參訪行程，為美台聯手打造無人機供應鏈再創機遇。對此，分析人士說，美商此行不單止是拓展台灣市場，亦都深化兩國無人載具業者的合作，共同強化產業鏈的安全與人性。據美國之音地區記者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說，據美國在台協會星期一發布的新聞稿，該訪團旨在是探討並且擴大美台貿易伙伴關係的商機，並且為美企提供可能的開發平台，以滿足台灣無人載具系統和反無人機系統的市場需求。公開的會議資料顯示，參與企業洽接會談的除了在台灣是設有辦事處的跨國航太企業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之外，另外有生產 MQ-9B 空中衛士無人機的通用原子航空系統公司，和生產彈簧刀攻擊型無人機的空警公司，以及多家生產陸海空無人載具和反無人機雷達等設備的跨國企業。虽然洽谈内容保密，但是访团此行规格之高受到两岸关注。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会见访问团一行人之后，在星期二在社群媒体面书上发文说，这个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希望能够促进美台双方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打造更加安全具有人性的供应链。台灣國防部長顧立雄星期二亦都在受訪的時候說，隨著美國力推排除中國的去紅化供應鏈，台灣中科院對任何加入國際供應鏈共同研發、生產或者提供關鍵零部件的機會都不會放過，台灣政府亦都樂觀其成。不過美台熱烈是談合作，卻是引來中方的指控。中媒觀察者網星期二報導說，這26家美企是在美國政府的召集之下串訪台灣。深圳广田评论员刘和平在网媒直新闻的视频节目当中说，这次美国顶级无人机制造商高管倾巢而出，是由美台政府与军方牵头，意在打造台湾成为亚太区的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中心，以彻底摆脱对中国制无人机和零件的依赖，代表美台双方正是准备在军用无人机领域与中国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军备竞赛。而另一方面，路透社星期三引述欧洲情报人士的讲法和相关的文件独家报道，说俄罗斯已经在中国研开一款是新型的无人机，未来将于中国大规模生产并且投入俄乌战场。报道说这款无人机航程是2000公里，有效载荷是50公斤。对这个情报，俄罗斯外交部未予回应，中国外交部就说不知情，并且强调中国对无人机出口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針對美台聯手打造無人機供應鏈，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黃秀文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郵當中指出，美方此行為台灣無人機產業找到突破技術瓶頸，打入國際供應鏈和強化反無人機系統，是帶來大好的機會。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就说，摆脱中国的红色供应链必然成本大增，但是无人机科技目前已经相对成熟，技术亦都是不具挑战，主要考虑在成本、量产效率和对美台国内政治的冲击，因为牵涉到预算和科技技术的转移。庄家荣以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和南中国海冲突的经验都显示，无人机和其他自动化人工智能设备对作战和因应灰色地带冲突都扮演重要角色，美台共同投入这类军武的研发和生产，亦都可以对中国产生足够的阻吓和防备。台湾前总统蔡英文早于2022年就宣示将无人机产业列为台湾的发展重点，近年来台湾产业界或者军方都达成部分进展。以台湾的航太公司汉翔为首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的成员包含超过50家在航天和无人机领域的台湾企业，这个联盟在星期一举行誓师整合大会，并且誓言在2028年前要让台湾无人机产值实现10倍的增长，成为亚太第一个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中心。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9月18号的一场的媒体查叙当中亦都透露，2028年前台湾将会采购总计3422架包括微型无人机等6款国产军用无人机， 此外，2026年前，台灣亦都將會另行係籌獲兩款係共976架嘅飛彈型攻擊無人機，以提升精准打擊同埋反裝甲能力。此外，佢話針對近嚟有實戰績效嘅第一人稱視覺無人機，台灣軍備局亦都已經建案研製，以強化偵查、標定同埋殺傷力。郭立雄喺媒體查詢當中話：
後續將持續培訓專業操作人員，可以在戰場上執行事業外摧毀高價值目標的任務。
佢話後續將會持續培訓無人機嘅專業操作人員，以便喺戰場上執行視距外摧毀高價值目標嘅任務。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許志祥指出，俄烏戰爭的經驗顯示，各式小型無人機的戰場消耗量非常巨大，烏克蘭每月就消耗在近萬架，因此這類的航機應該視為消耗性彈藥，而非常規武器裝備。他說無人機作為戰場上的戰力倍增器，它的產量與籌獲量是固然是重大部署，但是軍方操作人員的編制、戰術部署和各種武器的對空防護亦都要相應調整，才能夠有效發揮綜合戰力。尤其對台灣威脅最大的中國，本身就是無人機製造和消耗大國，不單止時常派遣各種大型的無人機繞台，他們的民用無人機亦經常侵擾台灣派駐金門外島地區的駐軍，因此台灣軍方建構各個軍事單位的反無人機戰力，例如仿效烏克蘭軍隊設置攔截無人機的圍欄等等，同樣是刻不容緩。
他們會有很多網子在炮陣地的上方把它架住，讓那個自殺無人機在行進的時候會先碰到這個東西。
許志祥對美國之音說，烏軍會用很多網在炮陣地方是將它們架起來，讓自殺無人機在行進的時候會先碰到這個圍網，因為很現實的是先進的火炮還是很可能被自殺無人機擊毀。他說雖然交戰雙方釋出無人機、擊毀裝甲車甚至戰車在俄烏戰場上常見的境況，但絕不代表裝甲車輛對現代戰爭已經沒用，而是需要思考如何強化地面車輛的反無人機戰力。尤其以烏克蘭為例，因為缺乏足夠的裝甲車輛，已經使他們無法有效組織大規模反攻。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莊志偉在台北報道。在密西根州有親巴勒斯坦的組織的反對，是否不利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何錦麗的選情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白宮記者站主任維達庫斯瓦拉的報導。
密西根州迪爾伯恩市被稱作為是美國的阿拉伯首都，密西根州居住住近40萬阿拉伯裔美國人，在迪爾伯恩市阿拉伯人佔多數，这一处的很多人都是对美国的加沙战争政策感到愤怒。美籍巴勒斯坦人多纳表示，正在发生的事情令到他是很不高兴，而且他对近期里面出现任何变化不抱希望，即使是何锦丽发挥作用，他亦都不认为何锦丽有能力是促成很大的改变。何锦丽的竞选团队一直以迪尔伯恩市为目标，投放广告表达他对加沙民众经历苦难的同情，但是一个同共和党有联系的政治团体亦都在针对这些选民投放广告，强调何锦丽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他的丈夫杜格拉斯艾姆霍夫的犹太信仰。这些广告针对的是民主党初选当中投下了不表态票的10万墨西哥人，这些人这样做是为了抗议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支持。何锦丽上个星期到访密西根州的时候，不承诺民族运动组织宣布他们不会支持何锦丽。不承诺民族运动组织发言人埃拉贝德表示，他自己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他一生都是民主党人，他是很想成为投票给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的选民当中的一人，但是副总统何锦丽并未有向他是表明他会保护我们关心的问题。何锦丽表示，他既支持以色列的安全，亦都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President Biden and I are working to end this war,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表示，拜登总统同佢正在努力结束呢一场嘅战争，以便让以色列安全、人质获释、加沙嘅苦难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获得尊严、安全、自由以及自决嘅权利。虽然唔支持贺锦丽，但系不承诺民族运动组织亦都反对特朗普。他们担心特朗普更加支持以色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表示，当他重回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他将会支持以色列赢得反恐战争的权利。他们必须有权赢得这场战争。另外一个亲巴勒斯坦组织放弃贺锦丽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确保他败选，即使这个意味着特朗普会获胜。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difference in policy when it comes to
放弃贺锦丽组织成员可汗表示，他是认为当谈到巴勒斯坦问题或者是外交政策的时候，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政策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同样是邪恶，所以对他来讲并不重要。放弃贺锦丽组织鼓励选民支持主张反战的第三党候选人，例如绿党候选人斯坦，在密西根州的这个摇摆州份，目前贺锦丽和特朗普在民意调查当中几乎是旗鼓相当。2020年拜登以仅仅是比特朗普多154,000张选票的优势赢得了密西根州。2016年特朗普以近11,000张的选票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在该个州获胜。但是在加沙问题上失去选票并不一定意味着贺锦丽会输去密西根州。该个州的主要政治力量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工会已经是宣布支持贺锦丽，他的竞选团队亦都正在努力提高非洲裔选民的支持。
If the black turnout goes up and every American voting goes down,
密西根大学的政治学者斯托克顿表示，如果非洲裔选民投票率上升，而阿拉伯裔美国人对民主党的投票率下降，这些的结果会互相抵消吗？他是不知道，不过工会逐家逐户的上门是助选，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将会带来改变。另外一个变数就是特朗普在阿拉伯以及系穆斯林选民当中的影响力。上个星期也门裔哈姆特拉姆克市长加利布和特朗普会面之后表示支持特朗普竞选。这次的背书具有象征的意义，哈姆特拉姆克市有30,000人，其中很多是穆斯林，这个是美国唯一一个市议员全部都是穆斯林的城市。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以及是迪亚阿斯托洛在墨西哥州的报道。
以下是海外港人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讲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不过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介绍一位马来西亚人，不是香港人，不过他跟香港也都有很深厚的渊源的。他就是著名的马来西亚华裔导演张吉安啊。咁点解我哋会喺今集嘅节目里面去访问佢呢？思远啊，佢最近拍咗一套极富争议性嘅影片，叫做《五月雪》，系讲述1969年5月13日嘅大屠杀事件嘅。而呢一出戏嘅当中嘅叙事方式，亦都选取咗香港一代女星方艳芬喺上个世纪60年代演过嘅《六月雪》嘅版本。张吉安导演朗朗上口咁样解释话，呢、这个地狱一片丧钟响，所讲嘅就系银幕上前面呢啲人都系无辜噶，我亦都系无辜，我哋无辜嘅人点解会被呢啲贪腐嘅人、呢啲独裁嘅人所迫害嘅呢？喺讲到香港嘅独立电影工作者嘅而家嘅境况嘅时候啊，佢对香港独立电影的前景有一番见解的。
拍不拍得了一些敏感的议题，我觉得不重要，是先从社会议题、生活里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一个地方的政治的变迁、政治的一些压迫，它一定会显现在我们的
拍唔拍敏感的议题，我觉得不是重要，是先从社会议题、生活里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地方的政治变迁、政治的一些的压迫，它一定会显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工作环境变了，我们同细路仔或者是父亲同细路仔的想法不一样，有冲突，这些都是大环境所造成。这样我们可以去拍细的，因为懂的人就是从小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家里边、社区里边或者是学校引发的问题。我哋自然而然，我哋就会喺度谂，点解做呢咁样嘅一个困境？肯定系大环境，肯定系整个，对，甚至系香港，甚至系整个国家所造成。
喺今年嘅年初，佢去香港领奖嘅时候，有一番嘅感触噶。
应该说是今年吧，是疫情过后，我到香港，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常去的，比如说像网购啊，或者是哪里啊，八点多九点店已经三门关门，然后刚好陪着我的一个香港。
他说今年年初疫情过后去香港，他吓了一跳，因为他经常去的，现在去到譬如旺角啊那里八点零九点钟呢，电影院都关晒门了，然后陪住他的一个香港朋友告诉他，是啊，香港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香港了，有些人离开了，再加上疫情的情况之下，那就加剧了所谓的香港的这种无论是社区的变化，香港现在很多人都面对着离散这样的一个困顿。他更加继续说，现在香港的影片的题材全部都转了，讲移民讲离散。
然后很多的香港转变，我一看开始看就是在讲离散，讲移民，讲大家要离开香港，到其他国家去，然后大家怎么样面对离散之类的一些想法，而且不是一部，它十多部都在讲同样的课题。我那年印象很深刻，哎，香港都在讲这样的议题。
佢话而家睇好多嘅香港嘅短片，然后咧就好多嘅香港短片都系一齐嚟睇，话喺度讲紧离散啊，讲移民啊，大家要离开香港到其他国家，然后大家点样去面对离散之类嘅一啲咁嘅谂法，而且唔系一部，成十几部都讲同样嘅课题。我嘅印象就系香港都讲紧咁样嘅议题，咁我就谂啦，应该冇其他嘅嘢可以讲啦咩？但系反而我觉得呢几年嘅香港嘅片系好好睇噶。
我觉得香港开始去面对不是那么完美的香港。以前我们看很多香港电影都是很完美的，比如说像香港的电视剧都骗我们骗了很多年，就是住很大屋子，然后大家都可以带朋友回来吃饭之类的。因为我说了解的香港，
可吧，他觉得香港开始去面对不是那么完美的香港。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的香港电影都很完美的，譬如说好像香港的电视剧都呃了我们很多年，就是那人住大屋，然后大家都说可以带朋友回家吃饭，但是香港人是不会带朋友回家吃饭的，因为家很小都喜欢出街吃的。所以这位导演总结到，近几年的香港电影令他看得到很投入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好真实、好诚恳去讲，而家点样生活？而家就系咁困顿噶啦，我哋就系生活得唔系几幸福，啱啊！我哋觉得越多人去将呢啲事讲出嚟，你愿意接受咁样嘅你先至可以往前走，而唔系将所有事情都刻画得好完美。好啦，我哋要喺呢一度结束呢一集嘅海外港人节目，下一次翻嚟再会啊！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